还魂咒的意思会不会是把他的魂叫过来，然后问问他去哪儿了，是这个意思，让他跟我们，因为本来他要是去了哪儿了，可能跟我们就不一定有沟通了，但是这个可以暂时把他叫回来，让他告诉我们，有可能是这个意思。具体的还要查这个经典呀，元印老人的这64个咒啊，他都是有出处的，要查一下他那个出处，查一下出处再对应就好了。这本书是64种咒语啊，新中心修行的有一些方便咒语有64种，那么这64种咒语它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这64种咒语它要灌了顶之后才能告诉你。但是你灌了新中心的顶，你这64种咒语的修法都不用再灌顶才能修。这64种修法就是都是一些方便咒，一般我们之所以不印，是因为你还要问清楚它灌顶了没有，所以一般这种书就不大流通。陈晓这种情况，陈晓明我就不知道了，找你的灌顶老师问一问，有电子本。加坐时间慢慢加，2.5小时、3个小时，3个半小时到4个小时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你只要不练腿子，不理会，做得好和坏，不求入定，2个小时、4个小时、6个小时没有区别，只要你把自己的事物安排好就行了。本来没有区别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慢慢加，你把它当成一个练功夫，你要慢慢的练也不是不行。你做2个小时，你至少2个小时，你做2个半小时，做3个小时，3个半小时怎么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。查不到，我的理解就是这个理解，就是把它就是看看它去哪儿了呀，就是问一问呀，还魂咒就是这时候这魂儿先回到咱们这个回到他走离开的这个地方，回到他这儿问一问他去哪儿了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还魂咒查不到他的去处。找一下老人的视频。关于64个咒，我知道的这个就是我知道的也就是书上这么多，并没有知道其他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人死了以后去哪里？还是人死了就没了？人死了就没了，这种见解就不是迷信，对吗？只能加2小时、4小时这样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做的高于2个小时又有什么？只是说你做整个的4个小时的话，你要注意，就是2个手印，你要注意这个。还魂咒就是让他说呀，魂儿过来了嘛，让他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理解是这个意思。没有身体说不了话，你想的，哎呀，你可能没有做过超度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学佛法可能也没有过一种灵验，就是觉得，哎呀，真的有诸佛菩萨的加持，可能都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就别看这些了，什么魂不魂的，别理会了啊。打坐4个小时的话，就是需要2次印嘛。2次印，如果你做2印那一天，后面2小时就做4印；如果做4印那一天，后面2个小时就2印。当然了，你这个入定了，就是不想换手印啊什么的，实在是不想换手印，你一口气做下来，做一个手印也可以。他这个还魂咒，应该是说的是他本人，每天做4个小时以上，要2次印都达到。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。别理会是否躁动，只管做持结印持咒就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尽量不要看时间，不要看时间。你这种情况大多数人都有，你就是下了座也没什么，他形成了一个习惯，到点了该下座了，该去走动了，干什么的，所以到快到的时候他就有点这个。你打2个小时，打4个小时，他后面都是最后这一点有点这种。别理会，没关系，就最后这一点正需要熬，这是般若火熏的，这说明你前面修有作用了啊，正好需要熬，不要看时间，把看时间的毛病给改掉啊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，并不是你主动的去体认它什么，是你歇下妄想执着，你那些错误的知见没有了，你歇下了那种执着，那个时候的话，它就是赤裸裸的呈现了，是这样的。并不是有一个体认，这种想要体认，这种这就是执着，这就是要加一个东西，要捞取，就歇下这些，都歇，只管歇，因缘到了，它就朗然现前，它不是，它其实它是一直在的，你只管歇，歇到哪一天，它就赤裸裸的显露了。 不需要你去提认，那个是甩不开的，你应该扔开这种去提认的想法，你尽量的往下扔，尽量的往下扔，越这样越容易，就是所谓的就是磕着碰着撞着，或者说有所忌讳吧。第一轮第五印呢，心急吃不了胖子，别想了，你能够把百座做完就不错了，好好的做百座，还早着呢，先老老实实的打坐，不管是否明心见性都要做完千座啊。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出现了让你认，不是的，这个性一直在，你现在问我问题，这个就是性，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。先老老实实的做，做了你不会后悔的，先老老实实的做，不考虑明心见性。等到这个一百座以后再交流，到时候再交流关于关照的事儿。二祖说过200座到400座见性，你要是非要问的话，你不妨那时候问，这个东西心急不得，就像你浇花似的，你不能说哎呀这个花啊哪天开呀、啊、哪天开呀、啊、你就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这样是最好的。这种体会越来越明显，这种体会是不是梦幻泡影？如果是梦幻泡影，它这种体会明显，这句话对还是不对？你要是真的是梦幻泡影，你就是跟着念头跑也是梦幻泡影都没事儿，就是你是理解这些是梦幻泡影，这你是理解，是这个理解，这还仅仅限于你的理解，是你一种就是怎么说呢，是你一种结论，你还有这个在，其实的话他连这个也就是他并不能说明是一种结论，如果说明是一种结论，他就成了这个是真的树立了一个结论了，这哪是梦幻泡影啊，这哪是梦幻泡影啊，相是虚假的，性是真实的，你不能够用一切是梦幻泡影这个来说这个也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就是说把它当成一直这么当着，这个是姓欧吧还是姓曲啊，看样子你的情况是需要加座，没有那种的味儿少了一些，我觉得你需要加座，你可以一个月加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坐下少想，尽量的少思维，两个结合在一块儿，再试一试，再试1到3个月，再看看。你说的这些冠顶老师的条件啊，这个我看着很有道理，实际上，要二祖说的那个传法呀，那个条件是很严格的。我记得二祖好像有说过，他这个比二祖的还松一些，但是整体上来说，他说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还有一点他忘了说了，应该具备那种的良好的道德品质，这一点他没有说。我们现在呀不是传法老师，我们现在是代传法老师，知道吧？你要是以谁为老师啊，你以那个齐老师为老师，以元音老人为老师，剩下来的这些啊能给你灌顶传法的，这是一类的，还有那些呢他不能给你灌顶传法的，但是他是师兄，你觉得他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问，也就是师兄弟之间也可以互相的参。那么我们虽然能够带老师灌顶传法，不说别人吧，就说我吧，虽然能够带老师灌顶传法，但是我们之间还是当师兄一样商量着来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信任我，你非要把我当老师，这是你的事儿，但是我这儿我没有弟子，我们之间都是师兄弟啊，这样的话这些条件啊什么的就不是那么就是有这种的准确的框了。不应该听谁是能传法的就盲目的崇拜他，还是要依法不依人，心中心法虽然是他的修行方法是秘法，但是他是强调依法不依人的，所以你看他说的法这个很关键。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就是说给你灌顶的这个老师他说法可能你并不一定信服，但是他是齐老师下面的，我认为这样你也可以去找他灌顶，你这样你找他灌顶了以后呢，就是这是就等于是齐老师灌顶，因为老师年纪也大了，他四处走也不方便，所以你找齐老师下面的都等同于齐老师灌顶，有道理。但是后面的老人啊，徐老啊，亲授啊，你现在那他们不亲授的就不行了，他们走了已经多少年了，他们就亲授的才行，他们不亲授的就不行了，他们下面的元印老人跟徐老下面的这些传法老师都有走的，那能光靠这一个条件就行了，这的显然第六条是不行的，前面呢都有道理。但是这个是不是祖师说的，我不认为是祖师说的，我没见祖师这么说，但是二祖有说过一几句吧，好像是，我也不大注意了，没太注意这个。 他说的这个由他自己判别的这个吧，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。简单来说，在齐老师这儿，齐老师下面的这些的，你们说是你们想求冠顶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推荐的这些人都是齐老师下面的，不管你是信任这个老师或者不信任老师，你都可以去找他冠顶。你信任他，你可以问问他；你不信任他，你就在网上跟齐老师学，在网上跟师兄们参，或者在实地跟其他的师兄们参都可以的。就我本人来说，我是跟其他师兄弟一样，都是你们的师兄，都是我们的师兄弟，是同辈的。你看看你对元音老人对齐老师有信心，你就可以去，你是齐老师灌顶啊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，不管他说什么法你都可以去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要是当然了，你实在不放心，你去找那个让你放心的能够灌顶的老师也不是不行，都行，就是费周折麻烦，这两个都可以。他非得知道那个老师得到了他才愿意跟着他线下聚会，而这个是否得到，他希望有人告诉他，明心见性就是不建立在任何人的嘴上，在正法时代，就是人家告诉你，就像是六祖似的，人家告诉你去找五祖去学，去找那个五祖啊，去找那个这个五祖去学，黄梅那里去找，到黄梅那里去学啊，就会有人告诉他，而且他到了之后一回护一看，哎，觉得真是对机，他就留下来了。那是那种时候，在末法时代呀、啊，末法时代那个就人家告诉你的那个，可能是威望很高的，他不一定是明心见性的，明心见性的不一定威望很高，在末法时代他就是这个情况，大家公认的主流所公认的那一个，他未必是正量高的，末法时代是有这个特点，所以要学人自有学人眼呀，学人自有学人眼。简单来说的话，你不建立在你想要别人告诉你得到的话，你可能上当受骗的更多。你可以多看佛经，你非得要挑老师的话，你就要多看佛经啊，多看元音老人的开示，三代祖师的开示，谁跟老人说的像，谁跟三代祖师说的像，谁说的叫符合佛经，你就去找谁，他不符合你就别找他。但是还是那回事，你要是想灌顶，你直接去就行了，你别墨迹，你就去灌就可以。你惯了以后，你可以不跟他学，你跟别人学，就是这说的是最差最差的，万一人家说的很好呢？这个老人啊，他既然具有正法，元音老人他既然是正道的，元音老人既然是正道的，有这样的加持力，元音老人下面一定有弟子，元音老人的弟子下面也一定有弟子。齐老师下头不止我一个，如果齐老师下头只有我一个怎么怎么样，别人都不怎么怎么样，那就说明是齐老师这儿有问题。现在学新中心的人多了，明眼的各方面的都多，但是呢他需要学人自有学人眼去找，他如果找不到他就近去找，先灌顶再修都可以啊，都很好啊，先修都是好的。答疑这个地方的话，找老师当然好，我说的是灌顶这个事儿。灌顶的这个事就近找就好，你找老师，老师现在没灌顶，你找齐老师下头的都是齐老师灌顶，你把就是这样，你找我你就把我忽略掉，你把我忽略掉，你找我就是齐老师元音老人给你灌顶，你爱听我的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会找你，我也不会给你什么什么一天到晚的催你，你要是找我问问题我肯定回复，你不找我问问题那就这样，你不一定以谁为师呢，这个东西随你。你跟郭老师有缘，你不是跟郭老师有缘，你是跟新中心法有缘，你跟解脱道有缘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大家要是问我，他灌顶的，他有问题问我，我就回答他；他没有问题问我的话，他在我这灌顶的，他就回去的，他自有老师的这个，他这也有可能的，这也有可能的，这个也不是勉强的事儿。灌顶完了，他修。他要是看那个老师的就是符合他的他就参加，但看那老师不符合的就可以不参加，这个谁还能勉强他呀？我相信这些灌顶传法老师都不会勉强他，也不会因为他不参加了就把他踢走，认为他没有灌顶，不会的。没有时间加做坐下工作的事情，也是事情在脑子里头萦绕不停，就明显一回就是做不了念头的主，都是梦幻泡影，你这个做主不是梦幻泡影吗？你这个能做主的不是梦幻泡影吗？你这个能修能证的不是梦幻泡影吗？这个地方你就是没落不实，落不实。 你做事做事，你这是工作尽力了就行了，不工作的事不能总在心头上，就是缠绕，但是该做的做，该忙的去忙，断，你断就不考虑他萦绕不萦绕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不管这个事儿在你心里放下没有，你都只管放下啊，只管不搭理不理会，即便是现在是事情在心里没放下，也不理会，也不理会，也别去理会，也别去理会，尽量的忽视他，忽视他。但是你这个做主的之见是明显的，是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，你是知道一切是梦幻泡影，这肯定不是见性啊，有助于见性，你别就是死磕着这一个关照的方法有很多，再运用其他的，不能因为这个理念用下去的时候不得力，你就很惭愧，你再运用其他的关照方法，断不理他，过去吧，管他呢，这些不都可以吗？他既担心老师没得到浪费他的时间，又担心老师得到了他错过了，可能是这样。哎呀，等等，那什么，齐老师肯定得到了，他就去找齐老师呗。大家对于善知识不要太那个，你自己好好的修，你总会遇到善知识的，你放心。遇到善知识了，你就果断的找他去问就行了。不会有什么错过啊什么什么的，倒是一般都不会有。你可以去看看呀，他线下你看看跟你对机不对机，这都可以的，这没啥事儿。最保险的当然了，你就直接找齐老师，你别跟我们在这说，你就找齐老师，这最保险了。我们那时候跟齐老师学呀，就是跟现在的这个魏老师这儿的。齐老师有的时候声音，那魏老师有时候说那么几句吧，心里头舒坦点儿。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，不敢问齐老师，就旁边问问魏老师，魏老师和风细雨一番，心里觉得舒坦，是有这种时候。所以说，就是说你那个，你去找这个老师去问，你别担心，你有什么受不了的，你再跟师兄们，各位师兄们商量商量，这样也可以。你的这个是楞严咒的核心吗？我们这儿的大概的有点像，但是不就是大致他这个。我记得不是这个，应该是楞严咒的核心。我不会背楞严咒，这个我不知道啊。你灌顶了没有？你灌了顶，有老人的录音，还有文字，根据老人录音就是透露下来的一个字一个字，透露下来的文字，你按照那个文字念也一样是非常准确的。你这个事儿你灌顶就行了。一般来说的，这个老人说的就是元婴老人，你知道我们心中心法不是说头上安头的法，我就说远了啊，心中心这个法不是头上安头，现在有一些诽谤心中心的，它是这个心中心这个字儿是佛心经里出现的，佛说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法是心中心法，这个不可思议的光是心中心光，是这个光是出自于心中心，心中心是六个属印一个咒语。那么心中心顾名思义，它的意思是啥呢？就是核心之核心，核心之核心的意思，它并不是头上安头。你看我们心中心法呀，就是老人讲经也是，就是都是说的是要义，所以说我们老人传的这些咒啊，都是那种核心的那种的楞严咒心啊，大悲咒心啊，就这一类的多，这一类的多。因为我不了解这个楞严咒的全文，所以你说的这个是不是楞严咒的核心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反正是楞严咒心，就是很简洁的一种读法，除淫欲的。你要是灌了顶，你可以直接的去学，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原文抽出来的这个核心，这个东西我没有太大的把握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你发的这个大概是一样的，但是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你先说一下那个义工师兄，我看到了，他让他先说一下他对流祸润生的理解。另外一个的话，那个佛学大辞典里有没有？佛学大辞典里有的话，以佛学大辞典的为准，这就行了。流祸润生的这一个，你是在哪儿看到的？看他的前后文，一定有答案的。这么说吧，你像那个给举个例子吧，这以佛学大辞典上或者祖师开示为准。举个例子吧，就比如说是文殊菩萨，他是七佛之师，但是文殊菩萨他现的是菩萨位的，他没有现这个正等正觉的这个位的，没有现到就是等觉啊妙觉，没有示现是这个位，他示现的是菩萨位，这个就叫流祸润生。如果是八地呀、十地呀， 这个等觉啊这些的，他们都还有微细货，他们都还有微细货，留货润生就是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这样用这种方式，用这种方式就这么说吧，道家慈航，嗯，跟道家慈航这个味道很一致。地藏王菩萨，地狱不成誓不成佛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，这都是典型的，这都算是留货润生吧，可以这样说，嗯。我也记着有这个词儿，其他的教下说的这个词儿，元音老人的开示里头找一找，如果没有那就算了，还是要根据前后文。就是他视线还有一分货，用这样的样子，还为什么还视线还有一分货？就是他做菩萨位的，有的人跟这个佛的那个打交道，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找齐老师，他太生硬了呀，哎，找那个师母啊，他就是跟我们有相通的地方啊，就这样的话还好一些，这就是留货润生，就是他视线还没有完全成道的样子，这样的话来跟我们就是众生啊好更好的去打成一片吧，所谓的润生吧。大概听过这个词儿，还是要看前后文，没有前后文我说的也不一定准。一般来说的就形容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地藏菩萨这些的。了啊，它有结束的意思，你这个得查具体的这个比如说是汉典的解释，这个了啊有两种情况。一个是明了，就是说的是彻证吧，这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一种是结束了。气会啊，这两个都是，就是说的都可以往这里头套，都可以往这里头套。你正道了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是正道，你就知道这个业障本来是空的，这是一种。还有说你就是正道了，就是这一切是虚妄的呀，这是虚妄的，这些事儿就了了，就结束了，结束了就是不再轮回了，不再轮回了就是业障本来空了，不了就是还没有了道，了道不了道，听说过没有？正到究竟还是没有正到究竟吧，了了这个词儿就是很有意思，有的时候是结束，还有一个是了然，了然就是明白了，了然这两个意思我觉得用在这儿都可以，你这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。这个在佛教里头啊是喜欢用这个词儿，了这个词儿很有意思，这个词儿所以大家就知道那个所谓的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那个了了分明是并没有一个东西，那叫了了分明。你是找谁灌顶的？萧阳，你跟灌顶老师要就行了。只要你灌了心中心的顶，心中心的这些元音老人传的这些你都可以知道。哦，你说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他这个渡人啊是这样的，要有人唱配角啊。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就是乔达摩悉达多，乔达摩悉达多他是主角，要有人唱配角，有人在乔达摩悉达多和众生之间，哎，来来回回的敲个边鼓啊，唱个配角啊，就是对于有的人觉得他不好直接的跟佛打交道的，有个他来就是来这个来就是怎么说呢？来中间来连接一下会更好，衔接一下。他既有这个留货润生的意思，是诸佛菩萨既有这个菩萨的这个觉，还有那个有人情味的地方啊，哎，这容易跟人打成一片呀、啊。要是通俗的来说，我理解是有这个意思的。就像我们觉得齐老师冷峻，有的时候找师母说两句，哎，好一点儿，一个意思，更有人情味儿，敲个边鼓，然后让促进，是旁敲侧击的作用，促进众生来学习。比如说500罗汉入定的时候，梦就是发现自己就是观察到自己杀父杀母，这就这个。担心的不行了，这个时候文殊菩萨就视线仗剑杀佛，然后佛就制止他，指，哎，我们两个唱一出戏，哎，就是这个戏的主角还是佛，文殊菩萨配合他，有那么多为什么也无妨，都无妨，我不清楚，总而言之，你在哪儿灌顶呢？你就找那个灌顶老师要，那灌顶老师有那么可怕吗？一般灌顶老师都有的，只许用，不许卖。他说他没这么多问题，他就是卖了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就怎么说呢，太画蛇添足了。有一个没有疑惑在，他早晚会有疑惑的。有一个正道在，他早晚会怀疑他没正道的。明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，怎么还有活着挺开心的，怎么还有这个。这个明心见性啊，是断除烦恼，还有疑惑呢，还有疑惑呢，还 还有那些疑惑呢，你是不是真正的断除干净，你的心安不安？也可能你没断除干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觉得心还挺安的，那是解脱缘不熟，这个东西随你，这倒没事儿。但是我看你那时候问题很多啊，那冲突面很明显呀。
嗯，
你就是说你可以不进来呀，你可以不听啊，你咱俩可以不聊啊，我多少还是觉得你还是不安的。嗯，你修个法又怎么了？修个法会耽误你的开心？坐上妄念起来是自然的，等那个觉觉察到妄念之后回归到。起一个念和妄念做斗争，不用起一个念和妄念做斗争，后者肯定不对。什么时候发现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，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就是这样的。不能随着妄想跑，也没有你说的这个，你说的这个翻的妄想就更多了。一个是坐上起来，还有一个自然的在等那个觉。觉察到了怎么怎么样了什么什么的，还是起一个念和妄想做斗争，从而回到咒语上，也不是这个。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，就念咒，就念咒。你前面第一个类似于拉回来，类似于拉回来的那一种的，你想的太复杂了，只管念咒，没有念咒就没有关心咒语，就关心咒语，不要关心你这个也第一个和第二个啊，关心咒语，没有关心咒语就关心咒语。而言初相者，即为无念，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，以从本以来念念相续，就是他在没有就是在本来就是说没有什么的时候，他就是误会，他就升起，他非要升起，就是从本以来的这个念念相续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本来他不应该在这生，但是他在这生啊，所以叫做无始无明。无始无明这个词儿主要是针对着初始无明来说的。嗯，你这个可能是从佛学大辞典上看的吧，他反正这一段话说的有点孤立，可能解释无始无明的一种说法叫无始无明，还有一种说法叫最初无明或者叫初始无明，其实这两个说的是一个。你要是说从本以来，你有两种说法，你这个说法有点不完全。你要这么说吧，从本以来压根儿就没有众生没有佛，这是一种说法。还有一种说法，从本以来就是有佛有众生的，只要有就是发觉自己是迷的众生，他求开悟就一定有佛，一定有佛。有一部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，就是有人问，那就是要度众生，度众生什么时候度完他呀？佛说他的从来都是这样，从来都是有佛有众生，你是度不完的，从来现的相就是这个相。有这样一个经的，但是我现在查不到了，但是有，我见过。种子翻腾厉害的时候是家做好还是？你要看你怎么理解的，就是这个种子翻腾啊。有的人呢有一点毛病什么的，他就说是种子翻腾，这一类的人很多。实际上真正的就是你用功用的多了，无缘无故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烦，那这个时候的话当然放松一些好啊。你加做多了才翻种子，很明显的就是在做多了才翻种子，是这种。你做的不多，你一天两个小时你翻个什么种子啊？所以说这种时候当然是放松一些好啊，不要那么用劲儿。就怕的是你误认为什么是翻种子了，你的自己有点贪嗔痴慢一犯了，你说是翻种子，这个犯了这很正常啊，这很正常。犯了之后尽量的别让他犯，改正就行了，这个还不一定叫做翻种子。翻种子的表现是我给你找到，翻种子的表现就是说那个没有人惹你，你就莫名其妙的烦了，不舒服。